想要成功的游过生命的海洋啊，我们也要每一天操练，并且要学会正确的姿势。
我说服不了的时候呀，有时候我会对我自己很失望，也很生自己的气啊。
偏偏借着这些不想做的事儿、不想改变的方式、不想见的人呢，来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有顺服品格的敬虔的子民啊。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系列节目，保守我们的心。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
今天呢，孟远跟我又来到了我们的系列节目《保守我们的心》。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进入的一个新的主题呢，是关于顺服。
顺服，顺而降服。
是啊，为什么顺服会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根本，也是在我们的属灵的品格操练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部分。
确实如此，当我们顺着神的话语，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下面，遵行他话语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啊，会生出一个很棒的属灵的果子，叫做喜乐，是生命中很美好的果子。反之呢，如果我们没有顺而降服在主耶稣的话语里面啊，那其实孟远在过往的属灵经验里面啊，曾经无数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呢，想要顺着但没有办法完全遵行主话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多半把我自己就放在一个生命中很纠结的光景里面，那个果子肯定不是喜乐。
其实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想我们听到的非常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的生命我做主，还有就是跟着感觉走，其实所有的这些背后呀，都是我们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自从罪透过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进入到我们人类世界之后啊，不服从神的话语，以自我为中心呢，就已经成为了我们人罪性的一部分。那所以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是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因为它跟我们人天然的那个罪性啊，那个本性啊，是逆着来的。我们要从以我为中心，回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是以神为中心，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你想啊，过去啊，我们在生活里边遇到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当然是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遇到我生活中所有的人事物的环境，当我要对他们做出我的反应，不管是情绪的反应还是要做一个具体的选择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是要用一生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光阴啊，来操练转向神，回转到按神的心意来做决定，来做反应。
还好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他赐给了我们话语，让我们真的都可以好好照着话语遵行就行了。作者呢，他也用了一个他生活中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向我们描述顺服到底是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他的例子啊，很生动，很活泼，而且挺精准的。他说呢，在高中的时候啊，学校有一门课是游泳课，而且是必修课。他很讨厌那堂课，因为上课的时间是每一天的早上7:30。他生活的那个城市呢，冬天里游泳呢，是很冷的天气呀。然后他觉得每天不管晴天雨天，他都必须要去上这门课，实在是让他很受苦啊。但是他不得不每天要去上这一门课， 坚持去把必修课上完。可是后来呀，他说，虽然那是一段很凄惨的经验，因着他喜欢游泳，而且能游得很好，他开始知道游得好、游得准确这个甜头是什么。因为他发现啊，如果他的姿势和动作都准确，每一堂课都去操练，他在水里就可以往前游得很快，他熟练的游泳技能也能够让他又快又稳妥的到泳池的另一边。如果我们的生命也应用了同样的原则，想要成功的游过生命的海洋啊，我们也要每一天操练，并且要学会正确的姿势。学会所有正确的姿势啊，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度过那些乱流啊，还有天天要操练。如果不然呢，我们很难举起软弱的双臂，只有天天操练才能够游到生命的海洋的另外一边。
是啊，这个例子呀，真是非常的生动，也非常的形象啊。我们来操练顺服，顺服神的话语。那第一个就是要了解神究竟透过圣经对我们说了什么。当然，我们每一天要来阅读神的话语。
确实，上游泳课的时候啊，教练一定会先口头告诉他们正确的是什么，甚至这个教练会示范正确的动作。所有的学生得跟着学，如果连正确的动作都不知道，那从何学起呢？越学不是越糟糕吗？生活里面该怎么样度日？其实我们真的要跟随生命的书啊，那就是圣经。如果没有读圣经，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生命中各样繁琐复杂的事情。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路径都没有找到，我们怎么可能游到生命的彼岸呢？
是啊，当我们阅读了神的话语，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想要在生活里面活出来的时候呢，那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来向着神来祷告。
确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原则。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先祷告，还是每个人会觉得，哇，我可以靠着自己去学习顺服。每一个人可能关于顺服都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哈，但我真真实实知道顺服真的不容易，靠自己是很难完成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啊，其实在操练生命的敬虔上面常常会吃败仗的。因为靠自己靠不住啊。
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几个姐妹哈，在一起查经聚会啊，我们就说到了这个顺服。因为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讲到主耶稣呢，他要走上十字架，我们就讨论到说，主耶稣他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羞辱，为了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那当然这个里面最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他对天父旨意的顺服。那接下来呢，我们姐妹们呢就开始分享了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你知道的你不顺服的事情，不顺服的神的话语的有哪些啊。哇，我们几个姐妹啊就彼此相视，会心一笑。其实啊，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和生活里面啊，都有自己头脑中知道实际上啊却做不到的顺服。姐妹们不约而同啊提到的一个最大的不顺服啊，就是我们很不容易在家里去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呢，那天让我很感动的是呢，另外一个姐妹啊，分享到顺服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她说呀，我现在比以前能够更多的顺服我的丈夫，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在顺服主耶稣。
其实说真的呀，操练顺服确实需要意志降服的，因为它是每天的操练啊，要做一个有纪律性的人本身不太容易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比较随性，那我的个性当中呢，天生的就比较乐观开朗。但是啊，这种过分自由开朗个性的人呢，真的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太容易有纪律性。作者呢也写了一段他亲身的经历，哇，我与他是感同身受啊。 他说呢，有一段时间，他与纪律刚好背道而驰，因为那个时候的他是被忧郁症缠累的。患忧郁症的人都知道，当挣扎着在思考该不该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实在没有余力清晰的思考或者组织好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根本无法做到那些对生命有益的事。因为很多时候，忧郁症的思绪会让他去思想自己配不配得到那些好处呢？根本没有能力往前走，因为挣扎过完每一天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当他开始学习为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拼命地向神祈求，求神帮助他能够有充分的纪律，每一天阅读神的话语，并且能够好好地遵行每一个顺服神话语的脚步。他求主帮助他脱离忧郁症，并且好好地过有纪律的生活。而圣灵真的就快快地回答了他的祷告，开始不断地更新他的生命，帮助他建立了每一天充分的有纪律的生活。他现在可以很自由地每一天做好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成为有纪律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受困于忧郁症的很多真实的挣扎。我承认这些挣扎虽然大部分都已经被神医治，已经拿去了，但偶尔我的情绪会有波动。我自己知道的，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多半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而是环境或者人的关系引发了我这种情绪波动。那我其实就是一个纪律性本身又不强，加上忧郁的这些情绪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情绪，确实会左右我，让我好像没有力气去做该做的事情。读经祷告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也做不到了。那今天做节目的时候，重新读到他这一段心理路程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好像没有像他这样这么迫切的求神帮助我成为有纪律的人。好像我的潜意识觉得，有没有纪律我应该靠自己去做，如果我没有做到就是我自己不好，应该悔改。这当然也是对的一个思路，可是我在想其实我知道我做不到，那最棒应该能寻求帮助的地方应该就是回到圣灵的里面呀，因为他是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过好每一天的神啊。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 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孟源，你刚才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也很深的提醒了我。我常常觉得我顺服不了的时候呀，有时候我会对我自己很失望，也很生自己的气啊。比如说我立志在神面前啊，就是做一个言语合宜、温柔、安静的人。可是有时候遇到人和事情一着急啊，跟别人讲话的语气啊、态度啊，就没有那么好了。哇，每次我都很懊恼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啊，顺服的时候啊，我也突然意识到，我也没有常常向神来祷告，求他先赐给我一个愿意顺服他的心。
嗯，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我也是这样啊。有时候自己做不到，因为越打开读神的话语呢，越发现就如同一面镜子，时常照出来我生命中好多的盲点。好多还需要被圣灵来更新的地方，然后我就想，嗯，我知道了，我要靠着自己拼命的去努力。时常失败啊，其实呢，在起点我已经需要被神来更正了，因为这一切的能力不是靠着我自己呀，我应该好好的来到圣灵的面前，先为自己祈求。比如今天我们学到的纪律性这个，我应该就好好的求圣灵来帮助我，因为当我看见自己生命中真实光景的时候，不是来产生羞耻、羞愧，从神面前逃跑啊，乃是说圣经照出了我们生命中做的不完美的地方，恰恰是要把这些不完美来到圣灵面前祈求啊，求他帮助我们远离那些阻碍我们亲近他的事物，让我们过有纪律的生活。顺服是操练出来的呀。
嗯，说到这个操练哈，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谈到这个保罗在新约的书信里边呢，他谈到了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敬虔。那操练的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呢，就有一直要锻炼直到正确为止啊。所以说这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敬虔品格的操练呢，是一生之久的。学习顺服是一辈子的过程，而且呢，我们永远都会有新的生命层面需要克服。所以说呢，哪怕是现在你已经与神同行了有40年之久，那当然还是需要有求神让你看见你不顺服的地方。当我们自以为知道该做什么，以至于我们不再去求问神我们做的对不对的时候，就注意了，这个时候啊，很可能就是我们里面的某一部分开始出问题了。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当中啊，神也透过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他说啊，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是啊，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神面前 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圣灵里面，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生命深处还有很多的层面是需要长进的呀。而且圣灵也真的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啊，他会不断的教导我们，挑战我们的生命极限，因为他渴望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啊，都能够有新的成长，生命可以越来越丰富啊，越来越有主耶稣的样子呀。
说到这个生命的不同的成长阶段啊，也就是说我们一生之久要操练的这个顺服的品格。那你知道我们一开始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容易按照神的话去做去改的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坏习惯坏毛病。我就认识一位弟兄啊，那他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性格特别的暴躁，用他们家太太的话说呀，他说我这个先生啊，以前跟我吵架，我们家的屋顶都会被掀起来的。那他的那个脾气啊，可火爆了。这个弟兄呢，当然信主之后，第一个改的就是这个显而易见的火爆脾气。那他的性格呢，就因着主耶稣的话语呢，然后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温和了。随着弟兄啊，他的属灵生命逐渐的增长，当他的生命成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那对顺服的操练呢，就进入到了另一个层面。那这位弟兄呢，因为他以前呢，是在企业里面啊，做领导的，他的企业呢，做得也很成功，所以在企业里边啊，开拓市场啊，产品的各种质量把关呢，他都是说一不二的，尤其是啊，需要做决策的时候，当然他这个企业的第一负责人他就要拍板说了算，对吧？几年之后啊，这个弟兄啊，他的太太呀，他说现在呀，我的先生啊，他的坏脾气已经改了很多很多了，现在我觉得他要改的啊，就是他说一不二的那个性格，就是这个家里边我说了那就得按照这个执行啊。太太就说他说这个可能是比较难改的。
是啊，生命中总有很多的层次需要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晋升。但是提到顺服啊，其实我们大体都知道，为什么强调顺服呢？就是很多的事情，圣灵提醒我们的，大体是我们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很多的方式是我们不太愿意改变的方式，很多的人呢，是我们不太想去见的人。但是有时候圣灵啊，偏偏借着这些不想做的事儿，不想改变的方式，不想见的人呢，来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有顺服品格的敬虔的属他的子民啊。
对啊，刚刚孟远说哈，我们过去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自己做事情的行为方式，自以为我们很有道理也很正确的一些观点啊，等等等等。在我们属灵生命的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常常的向神来祷告，主啊，不仅求你赐给我顺服你的能力，更求你让我能够看见现在在我的生命的哪一些方面我有不顺服你的地方，求你向我显明。你知道吗，孟远，当我那天想到啊，我需要做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啊，我迟疑了一下。其实我被我自己的迟疑给触动了。为什么呢？我问了我自己，为什么我一想到要做这个祷告我会迟疑呢？我立刻明白了，我之所以迟疑啊，其实啊，有的时候我自己内心里啊，不是太想看见还有哪些地方我不顺服。因为我看见了我得改啊，我看见了我得去顺服呀，让我去顺服的那些事情或者那些人其实是我不想去面对的，就有一点点内心里那种跟神面前的那个小九九啊。我相信这样的祷告一定会很快蒙神垂听，蒙神应允的，圣灵肯定会非常乐意向我们显明我们里面还有哪一部分在这个阶段是没有顺服的，因为神希望我们快快的再多一点的回转向他嘛。
是啊，这第一步啊，第一个祷告啊，真的要自己先做。圣灵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开始，让我们看见自己需要被更新的地方，就是第一步啊。但是呢，无论这第一步啊，多么的让我们想要拒绝，让我们感觉不舒服，一旦我们愿意顺服，踏出那第一步啊，接下来的一路上呢，圣灵都会亲自来帮助我们的， 他没有把我们撇下为孤儿，我们立志好好顺服的时候啊，只要走出这第一步，有点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祭司抬着神的约柜，就是要走下去，站在河的中央，第一步走下去了，河水才开呀。所以我们生命中的路也是如此，圣灵把我们带到必得之地啊，我们要凭着信心走出这第一步，也是因着顺服，愿意把这个脚啊迈出去。哇，多么感谢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将他的灵放在了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顺服他的律例，他的典章，帮助我们谨守遵行啊。
嗯，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一集保守我们的心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